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皇姑团事件。民国十七年，即系1928年年初，国民政府恢复统一，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于是，由于国民党分裂而停滞嘅北伐，亦都恢复进行。历史上称为第二次北伐，或者第二期北伐。国民革命军第二期北伐所攻击嘅主要对象系控制华北平原同埋东北三省嘅奉系军阀。奉系军阀嘅首领系张作霖。张作霖是奉天海城县人，奉天即是今日的辽宁省。光绪元年，即是1875年，张作霖出生于一户贫穷农家。少年时期，他曾经参加土匪匪帮，后来接受清朝政府招抚，被收编为官兵。辛亥革命之后，东北三省的局势非常混乱。张作霖凭着手上的兵权，逐步控制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民国初年，由于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各个派系纷争，争夺政权的人，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曹锟，都需要笼络张作霖，寻求张作霖对北京政府的支持。于是张作霖的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割据东三省的东北王。而他所掌握的军事集团称为奉系。由于清末甲午战争之后，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除了占据辽东半岛南端的重要港口旅顺大连，设立关东州殖民地之外，还控制东三省的铁路干线，操纵东三省的煤矿、铁矿以及重要的经济资源。日本甚至以保护利益为理由，在东三省的战略据点驻有军队。张作霖在夺取东三省的控制权的时候，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所以张作霖一直奉行亲日政策。东三省各级政府机关之内聘请了大量日本顾问，而日本人在东三省享有种种特权。日资的银行、商行、工厂、运输机构等操纵着东北三省的经济命脉。当时有人讽刺张作霖只是日本的伙计，但是姑无论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是怎样，张作霖始终是手握百万大军、割据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首领。民国十三年，即是1924年九月，张作霖趁着北京政局动荡，出兵争夺北京政权，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果张作霖打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京以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奉系军阀的势力达到高峰。民国十五年1926年六月，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发动北伐，革命军迅速打败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攻占长江中下游。于是各派系军阀的残余势力纷纷依附张作霖。民国十五年11月29号，各省军阀拥戴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半年之后，民国十六年6月18号，更加推举张作霖担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国家元首。
各位，本人孙传芳谨代表各省军民推举张作霖先生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各位，我们恭请张大元帅讲话。
各位，北京政府是中华民国合法政府，南方的国民党人 发动武装叛乱，他们自称革命，其实是想赤化中国。本人以及孙传芳、张宗昌、张作上、吴俊升、楚玉珀、韩伦俊等认为赤化对中国危害极大，必须集合力量，团结内部，全力加以讨伐。于是一致决议取消各省军队称号，集中统一指挥，由本人担任大元帅。在军政时期，由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行使政权，保证全体国民法律上应享的权利。国务总理以及国务员辅助大元帅执行政务，务必全国军民同心同德，扫灭赤化，澄清华方嘅情况有咩变化？
阿爹，南方军队近一两个月嚟虽然为咗反共问题而分裂，但系南军嘅实力并未因此而削弱。
嗯，
反而冯玉祥同严石山都宣告支持南军同北京政府对抗。
啊，我哋真系冇法子打败南方军队。
我哋虽然有几百万大军，但是大部分都是乌合之众，士气低落。最近孙传芳和张宗昌趁着南方分裂出兵反攻南京，怎知在龙潭被南军打败，全军覆没。就凭这些军队根本就没可能打败南军。
唉，没用，没用。
况且北京政府的经费越来越少啊，爹。
咁向外国银行贷款嘅事要加紧办妥。
外国银行都唔愿意贷款
啊。
潘总理对我讲，佢话筹措军饷越嚟越困难啊。
哼，外国商人只知喺中国赚钱，中国政府要贷款应急，佢哋总系借故推脱。咁，东三省的经费可以转移一部分来北京应急啊。
东三省的经费亦都十分短缺，而且你准备收束凤海铁路，开设葫芦岛港口，收回南满铁路的关税权，日本人对阿爹越来越不满，他们可能会阻挠我们向外国银行贷款的。
嗯，学良，日本人一向视东三省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但是我们不可以任由日本人占据东三省的利益的。
是，
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逐步收回东三省的利益。
是，
嗯，
阿爹说得对，我们不可以任由日本人摆布的。
嗯，
今日我吉田茂奉了大日本帝国外务省的命令，召集各位来大连开会，是向各位解释大日本帝国的最近期对华政策。
吉田先生，帝国政府有什么对华新政策呢？
各位，中国的南方军队发动北伐，取得巨大的胜利成果，你们一定已经非常清楚了。
是的，是的。
近几个月来， 南方政府为了解决内部的政治问题暂停北伐。不过从最近的形势观察，南方政府会重新统一，不用几耐再次发动北伐。大日本帝国政府认为中国南北统一并不符合日本的在华利益。在座各位都是大日本帝国驻华的领事，关东厅、关东军的官员、满铁以及各银行会社的首长，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中国分裂，各省的军阀都需要寻求大日本帝国的援助，日本的商人可以得到更多利益。如果中国统一，大日本帝国未必能够维持原有的利益。
吉田先生，我们不可以阻止中国统一。
是，中国统一，日本未必能够阻止。不过，大日本帝国外务省认为，我们自低限度，必须维持在满洲和蒙古的优势。
维持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优势？
是，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东部投资非常巨大，而满洲和蒙古的资源对于大日本帝国的经济亦都是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可以失去对满蒙支配的优势。
是的，没错没错。
张作霖之所以能够控制满洲，是因为得到大日本帝国的背后大力支持。但是张作霖不顾日本人的劝告，卷入中国内地的事务，控制北京政府。他的穷兵黩武行动不单止损害满洲的经济，而且必然招致失败。南方政府统一中国之后，可能会对大日本帝国怀有敌意。
咁点办啊？点办啊？
我哋应该警告张作霖，催促他撤出北京，继续割据满洲，实行保境安民、维持亲日的政策。
如果张作霖拒绝呢，
我们可以采取断然的非常措施，设法直接控制满蒙，维护日本的最大利益。
奉天省长莫德惠发电报来北京，报告近日同日本交涉的情况。
咁情况点啊？
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阻止我哋收足奉海铁路。
我哋有权喺自己嘅国境收足铁路啊？吉田茂佢凭咩嘢反对啊？
吉田茂认为奉海铁路同南满铁路平衡，通车之后将会损害南满铁路嘅利益啊！
冇道理，我哋唔可以任由日本人摆布。
但系吉田嘅态度十分强硬。
呢啲事同北京嘅方泽公事慢慢商量，寻求解决。我哋目前最迫切嘅事系想法子应付南方军队。
南方军队已经绕过济南，继续北伐，唔使几耐就打到天津、北京噶啦。
岂有此理！张总长实在太冇用啦。
我哋嘅军队实在打唔过南军，而且蒋介石宁可避开日本军嘅阻挠，加速北上，睇嚟南军势不可挡。阿爹， 仲系及早撤退翻去奉天，巩固东三省，只系上策啊！
哎呀，你哋个个都劝我翻去奉天，真系！哎呀，
报告大元帅，日本公使方泽先生求见。
啊！日本公使方泽求见，请佢去边厅，我马上嚟。
大元帅你好，
方泽公使，有咩事要卢家公使你亲自嚟元帅府啊？
近日南军逼近京津。北京形势危急，相信大元帅你已经十分清楚了。
北京政府正在全力讨伐叛军。
大元帅，大日本帝国最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战乱是不是波及满洲。日本对于维持满洲的治安十分重视。所以日本政府希望大元帅能够立刻撤退回去满洲，确保满洲的局势稳定。
撤退与否由北京政府决定，不需要贵国政府操心。
大元帅，张宗昌将军的军队在山东省杀死了10名日本侨民，这件事大元帅你应该负一切的责任。
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怎可以强迫我张作霖负责？你们日本政府分明想借故生事。
大元帅，如果中国的战乱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本必定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护日本的利益。
岂有此理，宋鸭。
送大元帅，
各位，本大元帅今日翻嚟奉天视察，只系暂时情况。奉天嘅公事办妥之后，本大元帅立刻翻嚟北京，同各位讨伐南方叛军。
系好。
本大元帅离京之后，政府嘅事由国务总理潘福全权掌管，军队的事由张学良代理，大家一定要同心合力扫灭叛军。
知道。
阿爹，你放心啦，我会尽力巩固津京噶啦。
好，全令准备开车。
阿爹，你小心啊。
由呢个窗口望出去，可以清楚咁见到皇姑屯火车站。
冇错，车站嘅西面有一条铁桥，火车进站之前先要经过铁桥。江川，
系
准备妥当啦嘛？
报告，我派咗关东军军官河本大佐负责策划行动。河本已经喺铁桥下边埋咗30个烈性炸药。张作霖的专车 会在六月四日清晨5:23进入皇姑屯车站。张作霖本人的私人卧铺是在第四节车厢，火车在横过铁桥的时候。
希望同预期一样啊！张作霖一死，满洲发生动乱，日本可以乘机出兵。我哋喺度耐心等候啦。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初，国民革命军逐渐逼近北京。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借口翻去奉天视察。6月3日，乘搭专列火车离开北京，由佢嘅仔张学良同国务总理留守北京。6月4日清晨5:23，当张作霖的专车驶入奉天城西的皇姑屯火车站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张作霖被炸重伤，送回去帅府抢救。几个钟头之后，伤重逝世，当时54岁。这件事称为皇姑屯事件。奉天的官员隐瞒张作霖的死讯，请张学良回去奉天处理张作霖的后事和解决东三省的困局。皇姑屯事件是由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日本关东军军官冈川零次、河本大助等人策划和执行的，目的是杀死张作霖，引发东三省政局混乱，日本乘机出兵干预。吉田茂战后曾经担任日本首相，而冈川零次就曾经担任日本侵华的派遣军总司令。奉系战败，张作霖被杀，东三省政局动荡。对于年仅27岁的张学良来讲，前途困难重重。中华5000年之皇姑屯事件，由施介强、温泉、伍家廉、杨吉玺、莫家驹、谭永辉、周伟才、李德胜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